享受你的爱，享受你的恩典，也享受你今天对我的提醒和鼓励。听我们的祷告，奉告耶稣基督荣耀的圣名，阿们。家人们早安，今天是周末，圣愿我们还是一样来到神话语的面前，我们天天都能够成长，天天也都能够来听他的话语，也让神的话语成为你的祷告。或许我们在时间的安排上面不够让我们用导读跟祷告回应，但我真的是希望你在每一天的当中，让神的话语一直在你的心中可以去默想，默想神的话语，让我们越明白他的心意。神真的就保守我们，也应允我们，真的像一棵树就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我们一切所行的尽都顺利。你可以像神这样要。所以或许我们的时间编排不够，我可能也没有掌握好时间，我希望你能够有点时间的默想，有些时间的导读，有时间的祷告，让神的话语刺进到我们的灵里，阿们。那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在约书亚记的第十七章，约书亚记的第十七章我们读的经文数不多，那我们就读我们从第十二节，我们多读一点点好了，十二节到第十八节，十二节到第十八节。那至于第一节到十一节或第十六章，我今天会稍微解释一下。那今天我们也是进入到昨天是在君王的生命，今天我们要进入到一个先知跟勇士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好，我们就来读今天的经文，我们从第十二节，十二节到第十八节。找着了，打翻开你的圣经，我们一起来读，请。只是马拿西子孙不能赶出这些城的居民，迦南人偏要住在那地，及至以色列人强盛了，就使迦南人做苦工，没有把他们全然赶出。约瑟的子孙对约书亚说，耶和华到如今既然赐福于我们，我们也族大人多，你为什么但将一揪一段之地分给我们为业呢？约书亚说，你们如果族大人多，嫌以法莲山地窄小，就可以上比利洗人利法因人之地，在树林中砍伐树木。约瑟的子孙说，那山地容不下我们，并且住平原的迦南人，就是住伯善和属伯善的正室，并住耶斯列平原的人都有铁车。约书亚对约瑟说，就是以法莲和马拿西人说，你是族大人多，并且强盛，不可仅有一揪之地，山地也要归你，虽是树林你也可以砍伐，靠近之地必归你。迦南人虽有铁车，虽是强盛，你也能把他们赶出去。阿们。昨天我们有说到基督徒我们应当有三个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其实这就是基督的内住，而基督的内住在我们的里面就有君王的生命、先知的生命跟祭司的生命，因为这是耶稣基督他的位分、他的能力和他的荣耀，所以当他内住到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活出这样的生命。昨天我们讲到的是君王的生命，所以不在乎于血缘，而在乎你向神的一个竭力的强暴力，而这个强暴力就把我们带进了耶稣基督的家谱，而带进了到在那个绝对向神要的那一种的心智，而这就让我们进入到犹大支派这个君王的一个族分、君王的家族和君王的一个生命的里面。今天我们进入到的是约瑟，但十六、十七章强调的都是约瑟的两个孩子的职分这边没有提到约瑟。其实约瑟就是预表他里面有个先知的生命，所以他过去可能有解异象，看到异象也能够解梦，甚至里面有一个君王生命在里面，他也可以起来治理，他能够预先的到达埃及，能够成就这样一个命定。所以在创世纪五十章就说，神的原意是好的，虽然你们要害我，乃是要叫我能够拯救许多人的性命。所以先知的生命呢，是把神带到人的面前，让人能够经历到神的供应，让人听见神的说话，也能够认识神的自己。所以我们里面应当也有这样的生命。今天我们进入到的这十六、十七章，你首先会发现看到的是先分给以法莲支派，那十七章呢再分给马拿西支派。 那其实马拿西是长子，但雅各祝福的时候，为约瑟两个孩子祝福的时候，左右手交叉啊，他把以法莲立在马拿西之上，所以以法莲就承受了长子的职分，所以以法莲在属灵的影响力是大于马拿西的。可是你会觉得啊，那长子出来，那不是对他心里很不公平吗？我告诉您，神的所有的安排绝对不会亏负你的。如果你相信和顺服在神在环境当中的领导，神不会亏待你的。所以在抽签的过程当中，你的心意神都知道，神不会亏待你的。所以你看以法莲所承受的那个迦南美地，其实是在约旦河西的一块，但马拿西是约旦河东有一大块，约旦河西也有一大块，承受长子的两份产业还是在马拿西的上面。虽然以法莲被立在马拿西以上，他承受这个长子的位份、职份和影响力，但承受双份的产业还是在马拿西的身上。所以神不会亏待你的，你要相信你一定在神的手中。我只要照着神的心意，我只要去满足神的心，即使神给我的安排好像不是在上面，好像我也没有被安排在重要的位份，甚至是比我晚信主的人，我带信主人反而他的恩赐比我还高，在到了我的上面，他管理我了，好像是他成为我的主管了，他好像成为我的领袖了，我好像默默无名在神的手中。主，你怎么没有把我放在那个位份上面？你一定要相信我们在神的手中，神不会亏待我们的。所以对神要有信心，有困难有难处，你仍然要相信在我里面的基督他不会亏待我的。所以我们从以法莲先被分地就知道，这个是因为长子他先分，但是你从实际上就看到马拿西分的地更大，双份产业，河东有一块，河西有一块，神不会亏待你。那从第十七章我们要来看到三个很重要的属灵原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生命在这个先知的生命的里面我们可以向神去要的，也可以成为你今天的祷告，甚至成为你日后祷告的习惯哦。首先你先来看十七章第一开始就研究出来的是马拿西的长子，第一节说到马拿西的长子基列之父马吉因为是勇士，所以就得了基列和巴山。基列地和巴山地是一个非常肥沃的森林地，这在河东地，这非常美好的一块地。那因为马吉是勇士，所以他们有个勇士的生命在他们的里面，他们这个勇士的生命就建得了这个河东这个美好的一块地。所以为什么以法莲跟马拿西两个兄弟研究的时候只有一个签而已哦？其实这个签不是给马拿西的，是给谁的？是给以法莲的。因为马拿西已经要了河东这块地，所以研究的这一揪其实是给以法莲的。但发生了一件事情，什么事呢？那就是马拿西其余的子孙都分到地啦，但是出现了一个记载，那就是第三节，希罗非哈没有儿子，只有女儿，他的女儿五个女儿哈，马拉、挪阿、荷拉、密加跟德萨，他们就来到祭司的以利亚撒跟嫩的儿子说，过去摩西给我们的地，应允我们的地，我们也要。看到没有？这五个女孩子哈，跟加勒一样啊，应许我的给我，他们向神有这样一个说话。可是你要记得，他这边跟加勒不一样的是他加勒向约书亚要的是已经有应许了，应许给他们了，但是这一块是之前他们向摩西谈之前是没有的。所以这五个女孩子向神要一个本来在律法上规定是没有的，所以他们这个一要，因此就这个揪本来是要给以法莲的，抽签的这个签就多给了马拿西支派，而且还多给多少人？你看第五节，除了约旦河东的基列巴山之地，这是勇士去得的，这是美好之地，还多给了一个什么？还有十分地要归马拿西。哇，他们这个一要哈，这五个女人一要就要了十分地啊，双倍的。本来约旦河东已经有了，约旦河西妹分给他们，这依旧是给以法莲，但是他们凭着信心去要，凭着信心去说出 过去神摩西的应许，去说出神的心意，去说出了神的这种的想法。所以因此在民数记神就说，哎，这五个女孩说的有理，说的有理，希罗菲哈的女儿说的有理，在民数记二十七章说的有理，所以你要把地分给他们。结果约书亚一分就分了十分地，分给十分地给他们。所以马拿西是败在河西这块地是多出来的，而且这块地在整个约旦河西里面算是很大的一块地，而且是最肥美的一块地，靠海边，有山林，有森林，有平原啊，有农田，是最好最好的一块地。就是因为这五个女儿凭信心去要求。所以第一个我们要学习的属灵的原则，就是你要用你的口去说出，在神的应许之下去说出一个创造性的言语，去说出神的心意，你去说出神的能力。可能在职场上面，你可以为着你的职场来说，像申命记二十八章啊，你二十七章二十八章，你可以说的，就你应允我，照着你的话而行的人，他要居上不居下，作首不作尾。你可以为你的家庭的经济来去宣告，主，我照着你的话语去行，所以你就应当要应允我，让我家中的团面盆，让我家中的所有的厨具，让我家中的经济都是丰盛，我手做的一切也尽都顺利。你可以照着神的一种的应许去说出一种创造性的言语，在你现在所遭遇的难处，你为你的婚姻来去宣告，主，你要为我预备我的良人，你为我预备我的佳偶，你要为我预备一个爱主敬虔的儿女，你为我预备主，我一个敬虔的后代的子孙。用你的口说出神的心意，这个就叫做去说出来，说出来。约瑟的祝福啊，你要知道那个解梦的恩赐，先知的生命里面就不断的去说出神的心意。所以约瑟他承接了这个恩赐，但现在马拿西这个支派一直走下来，这么很多年来他们失去了这一块，而反而却在希罗菲哈的女儿有了这个能力，他们去说出来了神的心。所以在约旦河东就拥有了一块大地，而且是十块地，十分地就是他们拥有了十块，而五个女儿每人有一块，其他的弟兄们五个也得了一块。这就是去说，你要知道马拿西的长子基列之父马吉，所以基列之父就是基列是那一块山地了，基列之父就是他是怎么讲，森林之父，或者是他是美地之父，他是这一块全地之主的意思，因为他是勇士啊。可是马拿西其他另外五个孩子，还有希罗菲哈的五个女儿，这十个人没有啊，但是因着希罗菲哈的女儿去说出神的心，神就说有理，这本来是没有安排的，神说有理，所以给他们一给就十分地，人人都有地。而且河西约旦河西的马拿西这个十分地比原来约旦河东的那块基列巴山的地更好更美。这就是用我们的口去说出创造性的言语。你如果看到你现在职场上的一些的压力，你不是把难处带到神的面前，你用说，你说出来，是你要掌权在我的职场上面，你要掌权在我的老板的上面，君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我要去说出创造性的言语，我的职场要成为神祝福之地，我是君王，我来到这个地方要治理，神要赐给我智慧，赐给我能力，赐给我恩赐，赐给我调度，赐给我治理的能力，知识的灵，谋略的灵，聪明的灵，敬畏耶和华的灵都要在我的里面，耶和华的麒麟要在我的里面。OK， 你要说出创造性的。如果你的身体疾病有健康，疾病健康有一些的难处，好像身体一方面，不管是疾病啊，心灵的一些的疾病啊，可能是身体的一些可能某部分的一些的发炎或溃烂，你刚说出创造性的言语，主你所创造的是美好的，是健康的，你要去一直去说出。说出这种信心的言语很重要。约瑟的祝福哈，其实在以法莲跟马拿西支派没有拿到约瑟的祝福。约瑟是一个丰富的水泉，约瑟是一个探出墙外的，他的枝条探出墙外，约瑟他的恩高是什么？神的同在， 虽然有难处，反而它的力量会加大。如果您回到创世纪49章22节，你去读约瑟的祝福，神透过雅各给约瑟的祝福是一种超群的能力，是一种丰盛，是一种即使有困难神的同在反而加多的祝福。我们待会看下去，以法莲跟马拿西都没有拿到，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因为他们没有说出来，说照着神所给我们的应许去说出，一直去说，你越说这个神的这个丰富就照着我们的应许成就。但是这跟信心的言语不一样。现在有个灵恩派，一个教派，一个运动叫信心的言语，我就大声的向神要什么，要车子，要房子，要财富，这个不会得到，因为这是妄求。那今天神不会对你说啊，你这个孩子说的有理。今天非罗西哈他们一说出来，耶和华神说有理，我们要说出神的心意，说出神的祝福。太多的应许，你照着神的应许去要，神就说有理，你可以得着。即使是你是软弱的女子，即使你好像是不如像基列之父马吉这么样的一个勇士，但是我一说出来，我所得到的河西的马拉西的地，我比河东那种凭着自己力量去得的更好。马拉西支派在河东的那个是很厉害啊，那个是马吉是勇士啊，他是凭着自己的能力可以得到这么好的一块地。但我们昨天说过，河东地不是神的应许哦，拿到应许之地的是希罗菲哈的女儿所说出来的话。所以你要说出神的应许，说出神的供应，说出神的大能，说出神的应允，那么你一说，哇，创造性的神迹就为你成就。所以你在工作上有压力吗？职场上的人际关系有压力吗？婚姻亲子关系，你渴望寻求一个合适的对象吗？你渴望你的先生你的配偶更加的敬虔爱主，你的儿女跟你有和好的关系，父母亲身体健康吗？你渴望你的生命有更多的突破和成长吗？说出来，说出来，一直去说出神的宣告，那么创造性的言语就为你发生。因为神给约瑟的祝福其实是神给亚当一模一样的祝福，就是多产倍增跟掌权都在这个约瑟那种先知性的生命的里面发生。所以你可以去说出来这一块，所以先知性的言语不是乱说，先知性的言语去说出神的应许，说出神说过的话，说出神的大能啊，这个是我们可以去说出来的哈。我蛮可惜的，马拿西，我们越看下去，这马拿西都没有承接到约瑟这个先知这个祝福的里面，蛮可惜的哈。所以你现在如果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些的难处的话，你在今天读经里面，你就说你可以拿生命第28章去宣告啊，你可以去拿在甚至是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主啊你这些都加给我啦，主你说在我里面要30倍60倍的成长啊，你就一直去宣告这些主耶稣说过的话，是圣经神已经应许的话，你不断的去宣告，为你的职场做宣告，为你的婚姻做宣告，为你的亲子关系做宣告。如果你的孩子有一些的状况和疾病，你去宣告出来说啊，我或许我们求的不是一个环境的转变，但是我求的是在这一切的难处，我要像约瑟一样，我要有更大的祝福，更大神的同在，更大神的恩典，更大神的能力。保罗背上的3根刺，求求求半天神不挪去，但是他开始求主，我要你的恩典更多的加添在我身上，我要求你的同在更多加添在我的身上，我要更多求你的能力要复辟在我的身上。或许我们有很多的疾病可能已经没有办法医治了，这个是要我们将来到神那里才会得到完全的医治。好像我们有很多的软弱没有办法突破，很多的困境没有办法找到一些解答，你可以向神寻求更大的同在，更大的能力，更大的力量，更大的恩典，更大神的丰盛，你可以去求这个，宣告出来，一直去宣告出来。第二个我们要进入到的一个境界，读经的进度，其实就是今天我们稍微有读到一点点的第七节到第十三节。这个是蛮可惜的，就是为什么我说马拿西没有得到神的给透过雅各给约瑟的祝福。那第二点我们就要学习到的就是你可以向神求一个清清楚楚的境界，而让我能够有力量赶出我生命当中一切的软弱，一切的这种不讨你喜悦的事物。 你要向神求这个一种永力的传承，甚至是一种一种祝福的传承啊，恩高的传承，要在我的生命的当中。我们从第七节哈，一直读到第十一节，这边好像写很多的地名，但实际上这里面大概都是写诚意的名字，没有写很多的地名，而且这个地名写的不清不楚的。所有十二个支派里面分地，就属马拿西支派的地是写的不清不楚，而且写的你有点不知道东南西北在哪里了，你只知道靠西是海边，靠东是约旦河，但北跟南是写的完全不清不楚。原因是为什么？因为关键就是在于，就是当他们无力的时候，马拿西他们没有力量的时候，他们没有信心。但是当他们有力量的时候呢，他们又缺乏顺服，不能把迦南人赶出去。我们来到这个应许之地，我们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其实马拿西是一个勇士的家族，是一个先知生命的一个传承，但他们没有信心去说出神的话这一块，然后他们更强盛了，也没有办法赶出生命当中的那种的最终之乐。为什么要把这些人留下来？你看呢，迦南人偏要住在那地。我告诉你，仇敌是不会轻易放过我们的，我们生命当中的老我邪气旧照不会轻易放过我们的。人就是这样，软弱的时候没有信心，哎呀，求神怜悯我，我要好多的来寻求神，我现在有好大的难处，我来参加祷告会啊，我赶快来等候神，我赶快来赞美。等到我们顺利的时候，我们有力量的时候，环境解决的时候，没顺服，顺服就不见了。为什么？因为经济的考量啊，你知道这些迦南人也还可以啦，可以跟他们一起做，毕竟一起驻兵，他们还可以做苦工，帮忙一些我们。人有时候就跟马拿西支派的这些孩子一样，没有力量的时候就没信心，等到昌盛强盛的时候没顺服。其实最终这个支派是最快的离开应许之地。神在马拿西支派给的是最多，神在研究过程给马拿西支派因着他们的信心给他们极大的丰盛和祝福，但是他们没有照着神的应许去走，虽然很软弱的时候神加添的力量，但他们一旦强盛的时候里面的顺服不见了，所以以至于在记载马拿西支派的时候，他们的地是最不清楚的，他们的地都含含糊糊，好像在那里好像不在那里，好像有别的支派，所以马拿西支派的地是最最最搞不清楚的。原因就是马拿西人啊，他们是一个半推半就啊，也好啦也可以啦，里面没有个向神绝对的顺服。所以求神要怜悯我们，我们里面是有君王的生命，我们里面先是生命，我们可以去说出神的语，说出神的大能。但是你知道恩赐恩高不代表我这个人的生命，有人在台上是很有恩赐的，有人在台上服事是很有恩高的，但一下来没发觉这个人里面没有绝对性向神的顺服，很容易他的情绪信心上上下下，哇，信心上来的时候，哇，感谢赞美主，但你叫他要绝对顺服神，主还有很多考量，但他一软弱下来的时候也特别快，一软弱下来的时候信心啊依靠神啊好像对于主的应许啊都是模模糊糊，他对神的认识都是模模糊糊，而且他有一种很严重的属灵近视，那就是舍不得赶出那些最终之乐，舍不得感受那些好像有给予我一些供应和帮助的一些的人事物，所以以至于在他生命里面常常就是一种模模糊糊不清不楚。所以很可惜的一件事，马拿西支派在当那时候以色列亡国的时候，犹大国亡国的时候，马拿西最先失去神主，就是被神赶出应许之地，也是马拿西，他是长子，承受了双倍的祝福，而这双倍的祝福，河东地一没有，河西地马拿西地呢都是最先的，所以神给的也多，神也期待我们回应神的也多，所以你可以照着神的应许活出神的能力的，但他们一旦昌盛了，他们就少了顺服。马拿西的名字就是昌盛，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讽刺。约瑟给两个孩子取名的时候，一个叫做什么？忘记苦难，然后呢使我昌盛。其实马拿西以法莲就是代表忘记一切的苦难，经历到神所给予我的昌盛，但是这群人一昌盛了反而就没顺服了， 我们要求神怜悯我们，不让这种的不顺服，这种的模模糊糊，这种的眼前的利益而失去了对神一种绝对性的尊崇。所以这一个支派啊，我们应该叫做这两个支派，因为都是约瑟家嘛，约瑟家族这两个支派，其实他们都没有传承到约瑟丰盛的生命。那以法莲支派还有约书亚，他们还有一些得胜的能力，还有一些神与他同在的一个影响力是有的，但很可惜马拉西比较没有。那以法莲所揪出来的那一块地之后，我们会看到约书亚要选的那一块地，约书亚选的地跟加勒选的地，你会发觉那个都是有属灵的眼光。第一个分地的是犹大，就是加勒啦，最后一个分地的是约书亚，他们两个人要的地，你会发觉神给予他们这个地是一直传承下去。加勒要的地是什么？希伯伦，那个是与神联合，所以这边成为一个君王起来之地。希伯伦是一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埋葬之地，那代表那边是一个信心的生命的传承之地。那以法莲呢，就是约书亚要的那块地，是示罗，是神的帐幕的地方。你看这两个要的，不过他只是要地，他们是要神同在的地方。所以你今天我们可以享受神的应许和神的祝福，但是这一切的丰富里面，你要包含到你因为是要神而享受这一切。所以加勒要的地跟约书亚要的地不是只有地而已，他们要的是神的同在，他们要的是神的自己。所以他们要的是蛮特别的哈。但马拿西之败就没这样，他们要的地是很模糊的，而且迦南人偏要住在那里，你知道吗？在你生命当中有一些迦南人是偏要住在你里面的，有些的老我旧造脾气血气情绪的健康身体的健康，有些仇敌恶者的攻击不放过你，他就是偏要住在你里面，他偏要来影响你，他偏要在你的生命里面制造一些难处。你强盛的时候，你向神说，主把我这些的赶出去。你能够强盛，因为马拿西以法莲本来就是一个忘记而被神兴起的丰盛，你可以向神要，我可以把它赶出去。就像我昨天所讲的，不要习惯了，你总的习惯就让迦南人偏要跟你住在一起啊！这求神怜悯我啊！这是一个失去祝福的一个姿态，很可惜，很可惜。那第三个，那我们要进入到第十四节到第十八节啊，十四节到第十八节。我要讲的就是你要听一句话啊，一个没有信心的祷告就是向神在发怨言，一个没有信心向神的一个祷告恳求，你的祷告其实就是发怨言。那怎么说呢？来看第十四节，约瑟的子孙就来找约书亚啦，耶和华到如今既然赐福于我们，他知道这是神的赐福，神的恩典哦，那我们也族大人多，你为什么但将一揪一段之地分给我们为业呢？他以为年揪抽签是约书亚的主导，我要讲一个年揪啊，你的心存的是什么，神就会给你什么。加勒说他要希伯伦，抽签出来的地就在那一块，约书亚要示罗，他抽签的以法莲就在那一块，所有的抽签都是神的引导，不是人，所以你不在人的手下，你在神人的手中，你现在所处的环境是神量给你。可是约瑟的子孙不满足啊，他对神的恩典挑三拣四啊，他对神的恩典觉得对不起他们族大人多，你怎么给我们这么小的一块地？我得要说，所有分地里面马拿西支派跟以法莲支派两个支派的人加在一起哦，他们这两个支派的人加在一起，比犹大支派、比但支派、比以撒加支派的人还要少。但是约瑟的子孙拥有的马拿西、河东、河西加以法莲支派是全以色列十二支派得到最大的地。加勒要的那块地有一半以上都是旷野跟干旱之地，而且是居住亚纳族人。 约瑟的两个，他们两个孩子得到的地是森林，是平原，是靠海的美地。但是这群人，他们没有感恩的心，他们没有，他们践踏神的恩典，他们认为那是神给他们的不够，他们贪婪，他们喜欢发怨言，他们只注意到自己的需要，没有注意到神所给他们的祝福。这个就是马拿西支派的心态。哇，我们给我们的太小了，但实际上已经够多了。弟兄姊妹，你有时候里面会不会有这种马拿西的这种心态了？哎，神给我的不够，不够，不够！哎，我的经济不够，哎，我怎么样不够？那个不好，那个不好，埋怨这埋怨都。主啊，你可不可以给我这？你可不可以给我那个？主啊，你看我的先生，主，你看我的配偶，主啊，你看我的孩子。我就像我刚刚所讲，没有一个信心的回应的祷告，其实就是向神在埋怨，你不满足，你也不喜欢神所量给你的环境。一个任由迦南人住在那个地的地方，即使强盛了，他里面不会顺服，不会感恩的。约瑟的子孙只想坐享其成。你看十六节，约瑟的子孙说，你看十五节，约瑟说，对啊，你们族大人很多，你嫌以法莲山地很小，那你们就上比利洗人利法因人之地，在树林中砍伐树木啊，你们可以啊。不要忘了哦，约瑟的祝福里面有一个，就是敌人越昌盛，神与我们的同在就更越大，敌人的弓箭越强，神给我们开弓的力量就更大，神要与我们的同在更大。所以基督徒你应该是遇强则强才对啊，敌人越强我们的生命就越强，不是我强，而是神给我的恩典祝福就越大。所以你困难吗？向神就更大的祝福。你有难处吗？向神要更大的恩典和能力。这边就是这边所讲的，约瑟说你们可以的啦。那十六节你看约瑟所讲什么，哎呀，山下容不下我们啦，这个还要去砍树，太麻烦了。而且我告诉你哦，住在平原的迦南人，就是住在伯善和伯善城的耶斯列平原的人，都有铁车，哎，太可怕了，太可怕了，耶斯列平原都有铁车，哎，我们怎么可以赶得出他们呢？这种好吃懒做，只想坐享其成，践踏神恩典的人，就是这群人。你知道约书亚的回话是什么？你来看第十七节，约书亚对约瑟家说话，他不是对马拿西跟以法莲说，他是对约瑟家说话，就是说提醒他们的身份，你们是长子，你们是继承了约瑟先知的生命，我是对你们这个家族来说话，我是对你们的位分来说话，我是对你们应当有的那个叫做什么生命的度量来说话。你们族大人多并且强盛，你们不会只有一丘之地。约书亚的回话其实就像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回话，我们是什么？我们是承受这个与主基督长子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有这个位分，你应该像长子一样有个能力，有个信心。你怎么老是要那种，你们在十二支派里面，你们真的活不出长子的位分，活不出长子的生命，你们没有活出那种约瑟的那种的能力和祝福，你们失去了雅各在你的祝福，你们只想坐享其成。山地要归你，树林你也可以砍伐，靠近之地必归你，迦南人虽有铁车虽是强盛，你也可以把他赶出去。弟兄姊妹，我们应当有要这样的一个气度，我们应当有这样的生命。约书亚的回话是照着神的那种的心意来回给他们。不要忘了，约书亚过去那几场战役，33个王没有一个是失败的，除了爱城之外，那是因为亚干娶了当面师傅，每一场战役都得胜，管你是铁车管你是马。还记得他们攻打那个基变的时候吗？把所有一切的马的脚筋砍断，把所有的铁车都烧掉，他们早就已经赢过了。马拿西忘记了，马拿西忘记了，他们是在恩典上堕落了。所以弟兄姊妹，我常常讲啊，环境太困难，有时候不是地方不够，是信心不够。他们说地方太小啊，不是地方太小，是他们信心不够。他们有铁车，但是你有神的同在啊，你的神比他们铁车强啊。你的眼睛是一直看铁车还是看神呢？你如果一直看铁车，那你就怕铁车嘛，你如果一直看神，神就把铁车拿去嘛。之后在四世纪有一个女人，她的名字叫做底波拉，他们就胜过了这群有铁车的耶斯列平原的人。 我真的很感恩神在这时代创造了女人。西罗菲他的女儿勇敢的向神要到了十块地。士师记的这个女人女士是底波拉，因着勇敢向神要，他就把这个耶斯列平原有铁车的民族完全的赶逐。所以姊妹们，你们很有信心的，你们大有能力的，你们可以说出神的话语，你们是能够去说出神的大能的。所以弟兄们，我们这里要是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刚强壮胆，不是去看难处，去看神的恩典。所以有时候女人你要帮助你的男人啊，去帮助他。女人的名字叫做 AZ 啊，跟这个神的大能者那个神的名字几乎一样，其实就是去帮助弟兄去看见神，去看见神的应许，去看见神的命定，去看见神话的传承。所以你的话语要一直去说。所以姐妹，你的话一天可能比男生多两倍，那你的话就要去说，不是说抱怨的话，去说出信心的宣告，去说出创造性的言语，去为你的先生预言，为你的儿女去预言。所以为你的先生说出，你量给我的地界要清清楚楚的，不要模模糊糊的，当我强盛的时候，我要把这一切家中不好的、不对的、不讨你喜悦的，我都可以赶出出去。不要家中一顺利了，家中一昌盛，过去那些难处你都忘了。哎，既然昌盛，那这些难处那就算了，没关系，那就这样过去吧。这就叫做模模糊糊。你要向神绝对顺服，那你去说，去回给人家，去说出你的先生在神面前的一个荣耀的位分，去说出你的孩子在神的一个荣耀的位分。女人你也可以对自己说啊，对自己说，我能够胜过这些仇敌，我能够胜过这些的难处。不要只是好像享受应许，但却不想去承受神在这个环境两个功课。你知道这两个是在一起的吗？享受应许，学习神在环境当中量给我的功课，这在属灵的道路上面是要一起成长的。因为应许是我享受所承接的功课，别人没有办法去取代的，别人没有办法去取代，是我必须要去做的。所以不要在恩典当中堕落了，你不要在恩典当中堕落。如果你觉得神给你的祝福太少，环境太困难，神给我的好像比别人比较多，我比较少，哎呀，别人好像比较好，我比较不好，你千万不要这种比较的心。一个没有信心的祷告，一个没有信心的回应，就是向神埋怨。所以你要凭信心的去相信神所给你的，虽然好像是一丘之貉，但是你可以向神去要，照着神的应许去要，说出创造性的言语，神会给你的。所以给你的地可能会比那些凭着己力去得着的勇士还要更好。那你也向神要个清楚的界限，而这个界限为什么要清楚，就是因为在我昌盛的时候，我有能力的时候，我可以把那些偏偏要住在我里面的迦南人，我要赶逐出去。我要把这些迦南人偏要住在这里的迦南人，我要把他赶逐出去。所以你问神，求神光照你，在等候神当中求神光照你，在我生命当中是不是有一些我应当要赶逐出去的迦南人。第三个，有困难吗？有难处吗？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可以赶逐出去的。你生命当中要有耶斯列平原的经历。什么是耶斯列？这是一个得胜的经历。耶斯列就是在困难当中，我靠着神的能力，我能够胜过他，强压他，这就是耶斯列。你可以向神要，我可以胜过。有树林吗？我就砍树。那有平原有铁车吗？我就可以赶出去。这个是一种神的能力，一种压滚过去的一种的能力，这就是耶斯列，一种得胜覆盖压滚过去。你要有耶斯列的经历。前几天我们要有希伯伦的经历，今天你可以向神要，我的说话说出来，让我有一个耶斯列得胜跨越，甚至是一种碾压一切的难处的一种的得胜的强暴力，都在我的里面。这就是先知的生命，在我的里面。耶斯列的经历我也希望你都有，因为神已经给我们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所以如果你传福音，教导人认圣经，神就与我同在，你就说主你要与我同在，我照着神的话语向神求，父教因耶稣基督的名为我成就，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着自由。我向神要个真正的自由，我向神要一个丰盛，因为我这个人一直与主葡萄树连结，我要得一个更丰盛的生命，我要住在神的里面，我要成为神的儿子。说说说，一直去说出来，不是抱怨，不是讲现实。祷告的时候，弟兄姊妹， 祷告的时候不要一直把现况跟神报告。什么叫报告？主啊，你看这个主啊，你看那个主啊，我这样我那样，这叫报告，这不叫祷告。什么叫祷告？祷告就是说出神你的大能，说出神你的能力，说出神你的恩典，说出神你的祝福，说出神的全能。我把这一切带到你的面前，主彰显你的大能，宣告神的恩典，这才叫祷告。有些人祷告是报告，更有些人的祷告是控告。主啊，那人怎样，那人怎样，他怎样，你怎样，我怎样。不要，甚至很多人祷告在控告自己，主我很差，主我很不好，主很烂，主很污，我很污秽。你不要这样祷告，你的祷告是主，我在你里面我是有能力的，我在你里面是我很刚强的，我在你里面主，我是生昌盛的，我在你里面是你所喜爱的，我在你里面是你所保爱的。主，一切的铁车我可以赶逐，树木我可以砍伐，一切的地主你是要给我的。所以让你的祷告成为祷告，让你的祷告不要是报告跟控告，好吗？所以今天你一定要学习到马拿西支派，很可惜的是没有拿到约瑟雅各给约瑟的这个丰盛的祝福。你如果喜欢的话，回到创世纪49章去宣告，去读一读，那些祝福都要在你的身上说出来，说出来，让先知的这种生命在我的里面，我们一说出神的全能，说出神的工作，神就为我们来成就。阿们，阿们。好，我们今天就到这边，我们有点时间。来咀嚼神刚所给我们的一些的话语，愿这些的话语都成为我们对神的一个经历，说主今天也做工在我身上，教导我说什么话，你教导我今天该说些什么，你教导我今天我要怎么去强盛，我可以赶出我生命那些偏要住在我里面的迦南人。主，你帮助我今天我的说话怎么去回应我里面生命当有的位分，说出约瑟家族用位分来跟人说话，说出他的大能，说出他里面应当有神的那种的丰盛跟祝福。好吧，我们咀嚼一下，看神给我们什么话语。